首印尼民歌的这首摇篮曲，不是宝贝呢，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。虽然挺遗憾的，没有听完啊，这个是我当时没有仔细的 check 一下，我应该仔细的再把它 check 一下就好了。OK，那我们今天晚上最后的要欣赏的这一首歌呢，是由墨西哥的电影叫做《生的权利》，《生的权利》里面的插曲。这首《生的权利》的插曲叫做《睡吧，小宝贝》。这个电影这个故事啊，我要给大家花两分钟，想讲一讲，因为我知道他这首歌，他的故事是发生在墨西哥的圣地亚哥，墨西哥的电影啊，这个是在墨西哥的圣地亚哥呢，有一个富家的小姐，富家小姐她由于她跟别人私通，怀孕了就被轰出家门了。被轰出去了，轰出去和他的黑人的奶娘了啊，奶妈就一起住在了乡下。那么他要快要生的那一天呢，富豪就是他的父亲赶过来了啊，就打算把他的这个孩子，就生下来的这个男孩想抢走啊。那么由于他的这个奶娘呢拼命的保护啊，就没有就是留住了这个孩子了。那么这个就允许。这个富豪就允许他的这个带着这个孩子连夜，就是允许这个奶娘把这个孩子给带走了啊，连夜离开了圣地亚哥，不准再回来了。这那就是说，等于这个奶娘把这个孩子给带走了，带出去了，就不许他再回来。这个时候，那个小姐呢就不知道情况，她以为是这个奶娘拐走了这个孩子婴儿啊，她很伤心。那么她就进入了修道院了。在很多很多年以后，住在贫民窟里的这个奶娘呢，很辛苦的就把这个孩子，这个男孩抚养长大了。这个男孩他的名字叫阿尔贝托。那么而且他这个时候他也得到了一个好心的一个人的资助啊，这个阿尔贝托就进了大学了。成了一个出色的医生，但是他一直认为这个黑人的乳娘就是他的亲娘。那么后来那个就是富翁啊，就是富豪了，富家的这个富豪他中风了，请这个阿尔贝托来医治。这个时候他们的母子二人才在床前这样的相认。那么《睡吧，小宝贝》的这首歌呢，是这个孩子啊刚刚。生出来刚刚落地的时候，这个黑人妈妈呀，黑妈妈给他包上了襁褓，就给他穿上了一些围上了一些穿的这些衣服，然后把他抱在怀里，唱了一首催眠曲。那么这一首歌呢，它也是属于纯纯的女中音的这种音色来演唱的。那么这种女中音的音色，它充满了母性的慈爱和温柔。啊，那么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呢，那么它也是基本上是了解到它是这样的一首，一个背景下产生的这样的一首作品，所以它的作者呢是叫做卡赖托啊，卡赖托作词，芬多嘎莱作曲的这样的一首歌，所以我们在欣赏的时候，大家。它也是 A flat key 的啊，而且它的节奏也属于自由的。那你看，它也是三拍子啊，降 A 调的啊，那么是柔和的，比较的流畅，节奏也是稍微自由一点的啊。我们来欣赏一下它啊，叫睡吧，小宝贝，你快安睡啊，你的黑妈妈在你的身边，梦中你会得到许多礼物啊，糖果呀，糕饼啊，就随你喜欢了啊，等你睡了。我就带你去上到去天堂啊，去天宫，去天宫啊，然后就安睡呀，安睡，安睡，基本上就是做一个幸福的梦，等你睡着了，怎样怎样怎样。那你带上，OK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意思吧，就带你。等一下，我这里有歌词，那都看得很辛苦，你就是做一个啊，你就基本上他的歌词，去天上百花盛开，天空有百花的盛开，黑人小天使们很快乐啊，快乐无穷，躺在了树荫底下啊，安睡吧，安睡吧，做一个幸福的好的甜美的梦啊， 等你睡着了，我还要送你一顶花冠啊，一串项链啊，你戴上了它，多漂亮啊！上面有星星和太阳，闪烁着明亮的光啊，上面有星星太阳，闪烁着明亮的光，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，歌词的大意。好，那我们也欣赏，还是由刘淑芳演唱的，女高音歌唱家刘淑芳演唱的这一首歌，那我们来听一下。八三拍的节奏，OK。OK，这一首歌，这我们平时可能也是会比较少听到，但它也确实是一首比较很优美的一首摇篮曲了。这一首歌我手上的谱子是这个版本，是巫一丽老师编的伴奏啊。对，我听起来唱的这个刘淑芳演唱的时候，差不多应该是这个版本。啊，是巫老师，巫一丽老师配的伴奏，那很有可能，因为刘淑芳和巫一丽老师都是中央乐团的嘛，就是中央乐团后来改名在中国交响乐团，我也在那里工作过，我来新加坡之前也是在中国交响乐团工作啊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所要欣赏的所有的摇篮曲就是这些。啊，包括后边的印尼的宝贝，还有这一首《睡吧，小宝贝》。OK，大家要不要想谈一谈、聊一聊？有没有什么感受呀？我们听了印度尼西亚的民歌，比较靠近我们这边啊，所以我们可能会听得比较熟悉一点哈。印尼民歌，当然了，我们所欣赏的民歌也有一些其他的，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《五亩摇篮曲》演唱的那个罗天辰演唱的时候，他在电影《海外赤子》，我们知道《海外赤子》那个电影里面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叫《我爱你中国》，那么那个电影里有很多的插曲。其中还有一首也叫《月光光》，也是一首摇篮曲啊。所以摇篮曲有非常非常多的摇篮曲，我们只的比较多的啊，来欣赏啊。那我们大家来谈一谈，有什么说的没？感想？有没有什么想法呀之类的？因为这首歌已经是今天就是，就是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歌已经都欣赏完了啊，所以大家要有什么想说的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再大家再谈论谈论啊，有没有什么感想啊、感受啊，大家都不妨说一说，好不好？
那请问老师，
啊。
摇篮曲是一种音乐形式，对吗？
对，是
那么
的。
它的基本特色应该是什么？
它基本特色，基本摇篮曲。所谓摇篮曲，它主要是唱给小孩子的嘛。基本上来讲，就是摇篮曲，就是在小孩子的摇篮里摇来摇去啦，就是唱给小孩的。但是呢，现在的摇篮曲的意，其实它表面的意义定义是这样子，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说，就像上一次我们欣赏的。那个俄国的那个柴可夫斯基的那个歌剧里边的那个摇那个是那个，它也叫做摇篮曲，但是它已经属于催眠曲了，它就是不是小孩唱给婴儿的歌了啊，就基本上已经性质都改变了。所以摇篮曲它表面的意义上啊，形就是说概念上来讲，就是唱给小孩的歌了，但实际上它就好像我们之前讲的小夜曲一样，小夜曲并不一定。只是在晚上傍晚才唱，他白天也有可以唱的也，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形式，但并不仅仅局限于啊，就是唱给小孩子，甚至于说小夜曲只是在晚上唱，它实际上还是可以展开的，可以扩大的这样
所
子。
以，也就是作曲者可以任由他们自己的喜欢，是吧？
但他
那
有一定。
他的表现形式可能
对，但是他
要
也
特
有
别。
他的。对，他也有他的一个就是说所谓的框框吧。比如说，
嗯。
它成文的规定，比如说它通常都是四三拍呀，或者八三拍，这是三拍子，通常啊，但也不是绝对。比如刚才我们听的施光南的摇篮曲，还有东北民歌摇篮曲，它都不是三拍，也不是也不是四三拍，也不是八三拍，它甚至也是四四拍啊，四二拍、四四拍。所以这个它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，它有一个，但是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。而且摇篮曲有一个不成文的特色，就是基本上都是降调的。比如说我们听到现在最后这一个是 A flat key 的降 A 调的，那甚至于它有的应该是降 E 调的，但是呢我们在刚刚前面的那首杰夫的摇篮曲它又是 E 调的，所以这个它并不是绝对的按照这样死板板的按照条条框框，它并不框没有在这个框子里，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规矩，也有它不成文的一个特色，就好像刚才说的它是八三拍啊，四三拍啊，它甚至于是降调的，通常是这样，但也不绝对，它有这样的一个特色，是这样的。嗯，
谢谢。
谢谢。那其他同学呢？还有吗？啊，我看看啊，因为我的这个叫什么呀？这 iPad 我还使用的不太熟悉。好，那 OK， 不管怎样说，我们欣赏了所有的，就是说这个两次我们欣赏的这些摇篮曲，毕竟说有一些对比，有特别相同的作品，我们有不同的人演唱的这样一个对比，一个怎么说呢？就是说我们可以参考。可以参看，比如说谁怎样的一个处理，不同的人演绎它，不同的人处理它，我们会有不同的感受。最明显的就是五木摇篮曲啊，刚刚最典型的这三位演唱的这有三个不同的感受，相同的歌，但是他也在这过程当中去给他演绎，在变奏，在变化当中，他并不是死死的按照那个他的原来的那个旋律这样的表现的，他在那个民族的，就是民族以民族的这种感觉唱的话，民歌的感觉唱，演歌的这种形式，他会在不断的加上他们民间的民族的特有的东西在里面。啊，所以很非常非常明显这样的，所以这也是说摇篮曲各自有不同的啊，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出来的摇篮曲是不一样的啊。OK， 所以呢，至于接下来呢，我是这样想哈，我想说，接下来我们可能一部分的时间还欣赏一些这样的作品了。一部分时间欣赏，那么我想也利用一点时间，我们大家是不是愿意把我们以前在课上排练的那些歌的歌词，我们也可以用一点时间来复习复习，如果大家愿意的话，比如我们那些日语歌呀，啊，比如我们的那个俄语歌呀，啊，如果大家愿意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每次听欣赏，不用说欣赏的这么多，我们可能欣赏一半啊，就是每次讲一两首，那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歌词来读一读。这样子的话，慢慢的，大家把以前就是说这么长时间没有唱的这歌，慢慢的捡起来。等到一旦我们的解了，我们大家就很容易上手了。你们觉得好吗？
我觉得好。老师就是念歌词哈。
念歌词，如果大家 OK 的话，念歌词加入。
其他的姐妹怎么说？我 unmute 你们说话吧。
我同意，我支持。
对对对，因为我们也需要把歌词念熟嘛，特别是那些日语的呀，还有那俄文的了。
俄文的，
我们也需要时间。反正这些倒是，如果我们排练也是用排练的时间，其实也是挺费时间的。不如我们现在花点时间，早早的做一些准备，是不是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下次就把《北国之春》拿回来。继续练一练可以吗？啊，大家也愿意的话了啊。
好，
北国之春
是日文的，老师是日文的吧？
北国之春日文的，我们把两首日文的复习，就是加强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把俄文的再那一首来练一练，好不好？好哈，可以。那好，那我们就下个星期见啦。
OK， 谢谢老师，
谢谢
大家，拜拜，
拜拜，
拜拜，
谢谢老师，
好。